实不相瞒，是八九不离十策划的子栏目，在吃上的好奇、疑惑、担忧，我们用严谨的态度给你解答，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八九不离十，我是主播陆月。对的，我们回归了，三个月之后重新拿起了我的话筒。那这三个月不是说我已经忘记了我还有播客这档事儿，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确实是有点忙。七月底的时候在美国纽约市是终于完成了我的美国营养师实习，八月份的时候呢，我在忙着搬家，从美国纽约市搬到了目前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因为我开始攻读我的营养科学博士学位了。九月份的时候呢，我又在忙着边开学边适应新环境，又在边备考，中秋节这一天通过了我的美国注册营养师考试。所以今天十月份我也是非常开心，能第一次以美国注册营养师的身份来给大家做一些答疑。那把拖更的理由跟大家交代清楚之后呢，咱们赶紧言归正传，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时听友在保健品上集的一个留言，是来自 Crystal BAZD， 他当时问的是想了解一下眼部营养、干眼症、飞蚊症、黄斑病、近视、老花、核黄素 B2、核黄素酯、叶黄素、蓝霉素都是什么，哪些更有效。那非常感谢 Crystal BAZD 的提问，因为这个话题并没有在保健品这一期给大家涵盖到。其次呢， Crystal BAZD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更新频率的关心，希望这时候你还没有取消订阅，还没有放弃我们。我想的是就针对他的这个问题非常针对性的来给大家回答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干眼症，干眼症的缓解目前研究显示可能有帮助的保健品是亚麻籽油，但是这个亚麻籽油有益的这个结论，研究员2007年的这个临床研究仅仅是招募的因为干燥综合症而引起干眼症的人群。那干燥综合症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所以说我目前没有办法广泛的推荐大家使用亚麻籽油来缓解干眼症。但如果说你本人的干眼症恰好是因为这个免疫系统疾病而引起的，那么根据结论呢，我们可以使用每日1到2克的亚麻籽油来尝试缓解干眼症。那另一个还蛮有意思的点是，我在查阅资料当中发现我们每日的喝水、饮水和干眼症之间可能也有一些的联系。一项针对平均年龄77岁老年人的一个研究发现，患有干眼症的人呢，比没有干眼症的人更加容易脱水。但是这个研究结论并不是意味着说我们应该多喝水来降低干眼症风险，因为事实上我们喝水并没有在增加泪液的分泌或者改善泪液的质量。我综上看来，在缓解干眼症这个话题上，除了保健品之外，可能更加有帮助的是在生活习惯上的一些改变。所以我这里想给大家分享的是美国验光协会针对预防干眼症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是记得在阅读或者长时间盯着屏幕工作的时候定期的眨眼。第二呢，是在我们工作的环境或者家中增加空气的湿度，可以使用加湿器。第三个呢，是在户外的时候记得佩戴我们的太阳镜，这个主要是为了减少暴露在干燥的风啊和阳光之下。这个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能做到，因为我经常会忘记拿着这个太阳镜出门，尤其我自己戴眼镜的情况下。第四个呢，是我们坐在汽车里面使用空调加热的时候，避免把加热的这个风口直接对着我们的脸部，避免我们的空气吹到眼睛里。那以上就是我从美国验光学会官网上摘出的四点对于大家来说可能会比较有帮助的生活小贴士。那当然，人工泪液也是我们缓解干眼症治疗当中常用到的一个手段，因为已经超出了我们对于膳食补充剂的讨论，所以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那我们说完了干眼症，来聊一聊飞蚊症。飞蚊症是什么呢？这个词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新的， 从定义上看，他说的是我们人在闭眼或者睁眼的时候，眼睛前面能看到类似蚊子一样的半透明或者黑灰色的浮游物，然后呢，它会围绕着相对应固定的位置啊，飞来飞去。那这样的症状我们叫它是飞蚊症。飞蚊症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年龄带来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眼球中的玻璃体会液化，而这样会带来飞蚊症的症状。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包括了我们自己眼球的一个受伤啊，或者我们的近视也会引起飞蚊症。对于飞蚊症的预防，目前没有任何的研究可以证实说我们服用特定的保健品、膳食补充剂可以来预防飞蚊症。但是飞蚊症确实是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比如说爬过了50岁之后，飞蚊症的风险会更大。那既然保健品没有办法帮你预防飞蚊症，那如果得了飞蚊症，保健品能不能帮忙缓解症状呢？答案是不能，因为目前一样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持使用任何的保健品能够缓解飞蚊症症状。所以在这里我本人的建议是，如果出现了飞蚊症的一些症状，还是立即就医，请医生来帮你做一些检查。第三个呢，我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黄斑病变。那老年性黄斑病变是全球第三大失明的一个原因，而我们人在65岁之后呢，患黄斑病变的风险是明显的增加了。黄斑病变呢，它会导致我们中心视力的丧失，到最后可能我们两只眼睛都有可能失明。好消息是，一定的保健品组合是能帮助到黄斑病变的。这个组合包括了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铜、锌，以及我们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两个明星成分，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那这个的配方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复合维生素其实是不太一样，它配方里面的量是不一样，而这个量是参考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的两个大型的研究，它非常具有参考意义，因为它本身的实验的设置是临床的，以及它招募的参与者样本量非常大，超过了4000名中期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者。那说了这么多，科学家发现它有用吗？结论是，科学家发现服用我前面提到的这个维生素组合，在5年内是可以将晚期老年性黄斑病变的风险降低大概25%。所以对于在中期或者晚期的老年性黄斑病变的患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研究并没有说明我们提早使用膳食补充剂，包括叶黄素、玉米黄质，是能够预防老年性黄斑病变的。因为你也可以从前面我不断的在强调，这项研究的对象是中期的老年性黄斑病变患者，所以如果你本人目前没有老年性黄斑病变，以及你还是在老年性黄斑病变的初期，这个膳食补充剂的作用可能并不大。那说到这，我们可以顺着再聊一下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质，以及我本人会不会推荐大家去购买它。那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它确实被科学家认为是可以来保护我们黄斑区免受损伤的。我们在我们的视网膜中是发现了这两种抗氧化的一个色素。除了说膳食补充剂，其实我们还挺容易从我们的饮食、从食物当中得到这两种物质的。那如果给这两个成分来找一下家族谱的话，你其实能发现它是隶属于一个叫类胡萝卜素的这个家族里面，所以你也比较好能记住。富含叶黄素、玉米黄质的食物呢，就包括了第一类绿叶菜、生菜、豌豆、西兰花、菠菜、羽衣甘蓝等等。第二类呢，蛋黄，这个你可能不是很清楚。第三类是谷物，玉米呀、小麦。第四类呢，是橙黄色的水果或者蔬菜。那现在是秋天嘛，应季的就是我们的南瓜，对吧？还包括了橙子、桃子、木瓜。所以 你其实发现我说的这些食物你可能多多少少每天都在吃，所以我个人其实不会很担心你的摄入水平会非常非常的低。哦，对了，还有一个食物叫枸杞，我们中医里面有枸杞明目的说法，那确实枸杞本身也是富含叶黄素跟玉米黄质的。同时研究也显示，如果你本人自己目前的叶黄素玉米黄质的血液水平在使用补充剂之前已经比较高了，那其实你在使用补充剂之后它并没有额外的好处，它也没有帮助你降低你的黄斑病变的一个风险。那如果你本人还是想要继续考虑使用叶黄素跟玉米黄质的膳食补充剂产品，那这里还可以给你提供的一些信息是关于哪一个类型更好。就像 Crystal BAGD 之前在提问里面提到的另一个名词叫叶黄素酯，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哪个形式更好呢？目前我们其实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来说明解释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并不是很清楚知道是不是叶黄素跟玉米黄质这样的组合装是更好的。那如果你这个叶黄素买都买了也不想扔掉，我这里可以提示你的是如何来增强你的膳食补充剂吸收水平。我们建议你服用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补充剂的时候是最好在你吃比较有油水的这一餐里面，因为脂肪是能够帮助这两个物质的吸收量的。那在北美保健品市场呢，你可以在货架区非常容易的找到一类产品上面标注写了 AREDS2 这样的保健品。那这个 AREDS2 其实是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这个研究的一个缩写。那如果你现在或者你的亲人是老年性黄斑病变中期或者老年性黄斑病变晚期，那我觉得这个阶段是可以考虑使用膳食补充剂来缓解我们这个症状的一个恶化。我不会推荐大家盲目的就开始使用一个保健品，如果条件允许，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和你的眼科医生来聊一下，然后也询问一下目前国内市场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产品，有没有什么牌子在医生的角度会去推荐大家使用的。那从我个人营养的角度来说，由于这个配方里面的一些成分含量剂量是非常高的，比如说维生素 E， 那它也有可能反而负面的影响了你正在服用的一些药物，比如说降脂的药物。那总结下来就是保健品它不一定保健，它也会给你的健康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一些。 OK， 那以上就是关于老年性黄斑病变叶黄素、叶黄素酯、玉米黄质的一些整理分享，算是这一期眼部营养方向比较有参考价值、比较干货的一个部分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近视、老花。关于近视呢，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办法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了我们的近视。从膳食补充剂这个方向来讲的话，也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研究或者数据能够支持使用某一类特定的膳食补充剂能够防止近视或者延缓这个近视度数的一个爬升。那关于老花眼呢，这其实它不是个病，它是你身体衰老带来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没有办法预防它，更不要说从膳食补充剂角度来给到你一个灵丹妙药成分来防治它，所以没有什么我可以推荐的。OK， 那我们终于是到最后一个关键词了，蓝霉素。蓝霉素呢，这个和我们另外一个常会听到的越橘提取物，它其实不是一个东西。它虽然说长得像越橘，它长得像蓝莓，但它其实它的果肉颜色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东西它都相似的一个地方是，它们都含有一个生物活性多酚的一个混合物，叫花青素。花青素是个好东西吗？我们有一些证据是可以表明花青素是有益于我们这个视网膜的。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眼部营养这个话题下会聊到越橘提取物以及蓝莓素。那越橘提取物它从成本价格上来说是比蓝莓素更贵的，那这和它本身的一个产量以及它采摘的一个人工成本是相关的。那更贵是更好的意思吗？也不是。 从有效性角度来说，其实目前几乎是没有什么数据能够非常有效的说明这个越橘提取物和花青素它是对我们健康情况是有益的。反而呢，我看到更多的是在提示服用越橘提取物保健品它的一些风险值，包括了由于它会影响人的血小板聚集，所以要求在手术前两周停止服用越橘提取物，还有呢是在幼儿、哺乳期妇女或者患有严重肝脏或肾脏疾病的人群中服用越橘提取物的安全性并不清楚。这么听下来，你是不是觉得其实应该要更谨慎一些在选择服用我们提到的眼部健康保健品？刚想说哎，这就是我的答卷了，后来发现等一下，好像确实还有一个关键词我没有给听友回答到，是关于核黄素。核黄素呢，它是 B 族维生素当中的一类，从我的一个查阅文献的结果来看，没有一项研究是在指明这一单一的一个维生素水平和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个风险。唯一我可以说的是，缺乏这一类维生素是可能引发红眼症。那我其实倒不是很担心大家会缺乏这个维生素，除非你现在是孕妈妈，然后你在哺乳期，同时你本人是可能不常吃肉食，还有食用我们的乳制品，那这样会确实会增加一些你缺乏的风险。但除此之外，其实大家其实不用担心这个营养素水平缺乏。OK， 那以上就是我关于眼部营养的一个回答，一份答卷，希望我们的听友有满意。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说你对我解释到的一些地方不是很清楚，你可以在评论区也告诉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八九不离十播客节目的支持，以及对我不定时更新的一个包容。那最后，在眼部营养这个主题下，我希望给到大家两个额外的提示。一个呢是关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又叫糖网。那其实这个是在我们患任何类型糖尿病的人群身上都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包括一型、二型以及妊娠期糖尿病的人群。所以说好好控制我们的血糖水平，不仅仅是有助于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内分泌，还有一部分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视力，我们也不想失明。第二个呢，其实是我在查阅资料当中也是新学到的，我发现哇，原来吸烟和眼部疾病还有这么多的一些关联，包括了吸烟增加了我们的白内障风险，加重了我们的一些干眼症情况，加重了我们的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甚至如果在怀孕期间吸烟会增加宝宝小时候患细菌性脑膜炎的风险，而我们的小朋友、幼儿、儿童也因为二手烟而会出现一些眼睛受损的迹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个主题下我可以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关于生活习惯的一个分享。我们下期见，拜拜。 Thank you.